OK，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一章啊，六到八节，第一章的六到八节啊。今天我只分享六到八节啊，到时候多留点时间啊，你们可以把前面的内容啊再做一些总结和讨论啊。第二天啊，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第六节，神说啊，他神仍然是用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道来创造啊。诸水之间要有空气，这个诸水很明显就是指上文的哪一个，就是指圣灵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那个水啊。然后呢，诸水之间，诸水的之间，要水要分开啊，诸水之间要有空气，要造出空气啊。首先先解释一下这个造啊，这个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啊，造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它与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创造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个词啊，两个词，所以呢，中文呢它是这样来做区分的。起初呢，神创造，他用的是创造，翻译成创造。这里呢是造出啊，所以这里呢其实是制造的意思啊。前面呢是创造啊，前面呢是创造啊，这里呢是一个制造的意思啊，是用已有的材料来做制造。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两个词是不同的，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好，神，当然这两个词在后面啊，这两个不同的创造，在后面，在人的创造当中啊，都会要用到，上帝造人都会用到这两个词啊，这两个词，第一个，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创造呢，字义是非常狭窄的，就是从无到有啊，就从无到有。后面讲到空气的造呢，这个造呢，实际上是制造的意思啊，神就造出空气啊，将空气下空气上的水分开啊。好，那这里呢，反复出现了"空气"这个词的中文翻译的非常的不好，翻译的非常的不好。这个词正常的翻译应该是"穹苍"啊，"穹苍"。如果按照圣经其他方面的经文的翻译呢，就是"穹苍
英文也不是英文。
”。嗯，好，神就造出穹苍是更加准确的翻译，从中文的语境当中更加准确的翻译。神就造出穹苍，将穹苍以下的水、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称这个穹苍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好，我们简单检索一下"穹苍"这个词啊，简单检索一下"穹苍"这个词，你们就会发现诗篇十九篇第一章啊，第十九章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啊传扬他的手段。诗篇36篇第五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啊。诗篇57篇10啊，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诗篇104篇2，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啊。诗篇150篇最后一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但是这个穹苍在希伯来在犹太人的理解当中呢，它不是流动的气体啊。它是坚硬的固体，它是一个坚硬的固体啊，所以在箴言八章28节，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啊。啊，铺张穹苍这个短语在旧约当中非常多，以赛亚书42章第5节啊，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啊。耶利米书10章12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非常多啊，是耶利米书51章15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啊，铺张穹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词呢，它翻译成是个穹苍，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呢，它是一个固体，就像一个玻璃罩子一样，罩住了这个大地。 然后呢，把这个穹舱呢，把两类的水分开，把之前的珠水呢分成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啊，把重水分成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第八节，神称这个穹舱为天啊，神称这个穹舱为天，天的这个词呢，从原文上来讲呢，就是和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个天是一样的，但是它有细微的区别，一个有定冠词。一个是没有定冠词的，所以在这里的天啊，在这里的天，它不能直接等同于神创造天地的那个天。好，那么这两个天要做一个比较，是我今天要让你们观察的一个重点之一。我们一般在读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呢？我们的关注点是神啊，分开了啊，前面第一天是分开光和暗，第二天是分开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了这两个方面的水啊。但是呢，我要让你们观察到的一点啊，我新的领受是，上帝不仅在这里分开了水，上帝还分开了天。上帝还分开了天，所以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它是诸天啊，它其实是一个含义更加广泛的，它不仅包含这里的穹苍啊，同样也包含天上的天。所以你现在你头脑当中如果有幅画面，虽然不会精准啊，你就会发现有上面的水，也有下面的水。下面的水呢覆盖大地，上面的水和下面水之间呢有穹苍，但是在上面的水之上，就是在穹苍之上还有天，在穹苍之上还有天呢，就是神的居所。好，所以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一个画面呢？所以你们来看到啊，在如果你们搜索刚才的这个空气的这个经文啊，搜索空气这个词，我讲这个词呢，应该翻译成穹苍更加的准确啊。这个词在旧约当中用的是不多的，只有十来处的经文，就光这个词，如果要跟这个词完全一模一样的词啊。我刚才念的很多的诗篇，很多的耶利米书，它翻译成穹苍，但原文的字不是空气，不是这里的空气这个字。如果你把空气这个字啊，完全忠实于这个字义来看呢，它在旧约一共只出现15次啊，7次在创世纪，2次在诗篇，2次在诗篇的一次就是诗篇19篇1节和刚才诗篇最后一篇150篇的一节啊。但是它出现的比较多的是在以西结书。啊，出现的比较多的是在以西结结束啊，在以西结束的第一章出现的是最多的。以西结束的第一章，先知以西结看到异象啊，看到异象。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啊，你们可以来稍微对应的看一下。好，以西结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让他看到异象。好，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据各职往前行。这具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据各职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有火，有光辉。 就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就火舞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这里讲到的四活物啊，讲到的四活物是基路伯啊，是基路伯在第以西结书第十章当中称为基路伯，是天使。好，但是以西结的这个意象，我以后讲到以西结结束，我们可能才会重点的再来思想。以西结所看到这个意象的关键点不是四活物，天使啊，你看到他在这个意象一开始他看到的是四活物怎么样行走啊，四活物怎么样各个脸怎么样啊，他看到的是四活物，而四活物的特征是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而灵要往哪里去呢？活物要往哪里去呢？啊，最关键的是从22节开始。就这个四活物要引导以西结的眼目看到哪里，当四活物出现在以西结的意象当中的时候，以西结很明显眼睛是被四活物所抓住，因为四活物太过奇特。但是实际上上帝要你看到的不是四活物，四活物不是上帝向你显现的重点，让你显现的重点是四活物要往哪里去。四活物往哪里去呢？它是被什么来引导呢？被神的灵来引导。22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这个词就是刚才翻译成的空气，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好，下面25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看到吗？你这个活物的头，因为活物显现在以西结的面前，活物以上有穹苍，而在穹苍以上还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这里反复出现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就是他引导先知以西结的眼目不断的往上看，不断的往上看，先看到的是四活物，四活物上面是穹苍，到了穹苍没有止步，穹苍在以上看到宝座，宝座在以上看到人的形状，人的形状在头顶是什么？光耀如同金睛，这是什么？上帝的荣耀。所以以西结看到什么？意象当中看到的核心是什么？神的荣耀啊。看到吗？然后28节最后，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声音。这是关键点。那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在宝座之上。谁坐在宝座上？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宝座在哪里？穹苍之上。听得到吗？
嗯。
今天啊 ，OK 哈。听得到是吧？声音 OK 吗？所以你来对应这个经文已经解经，再来回来看创世纪第二天呢，你会发现第二天其实做了两个分开的啊，你明白吗？两件事情分开，水呢分开了，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分开，但是呢天也分成两个部分，他也把这个穹苍也称为天，但是在那个上面还有天上的。神的居所开始显出来了啊，神就坐在穹苍之上。当然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你不用去脑补，你也想象不出来啊，不是你的思维来想象得出来的。OK， 好，所以这个6到8节你所要思想的重点的两件事情，第一，水被分开了，第二件事情，天被分开了。而这里你如果对比3到5节到6到8节呢，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神说啊，要有空气，然后神就造出空气了。然后呢，神把光暗分开啊，神也把水也分开，神也称啊光为昼，暗为夜。所以这里也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头一有晚上，这是第二，这些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少了第二天少了一个东西啊，神没有看着，没有说看着是好的，这里没有。但是多了一件事情，事就这样成了。好，那么这个并不表明啊，这个你不能说并不表明那空气是不好的，并不表明这样啊，因为这是神所造的。OK， 好，这只是第一天和第二天开始来将整个创世的一个模式把它补充完整，知道吗？因为在第一天当中呢，没有说事就这样成了，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短语， 啊，但是在第二天当中呢，出现了这样一个短语啊，在第二天当中呢，没有说神看这个是好的，但是呢，这整个这都是属于神创造世界的一个模式当中。后面在神的创造当中会反复的出现啊，会反复。
你们把 iPad 和充电器拿过来，然后一起读圣经，孩子。
那个大家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啊，不要把重点，我知道你们会看到很多的资料啊，什么天上的水呀、地上的水呀，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圣经的资料会，也许你的很多的看的很多的资料就会告诉你听啊，那么以前的人啊，亚当哪怕犯了罪之后，为什么还活900多岁？因为当时的地球的整个的自然环境跟现在是不一样的，都被水所包裹啊，气候温暖，含氧量高，所以人的生命它就长。那么当然这个天上的水将来也变成神降大洪水的一个泉源等等等等，你会听到很多的这种解释啊，什么什么的啊，这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讲的，这些呢你可以去了解，但这不是上帝启示的重点。上帝并没有把每件事情都告诉给你听，上帝也没有图文并茂的让你了解起初神创造世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这些这这神在这些都不是重点，是告诉给你听创世之初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就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如同刚才读的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你要像圣灵带领以西结一样，你不断的不是只看到这个活物本身。如果我相信以西结如果再看到这个四活物本身，他可以写出很多论文来论证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活物。但是上帝是要看到的耶和华的荣耀，明白吗？你在这里要看到的是上帝是怎么来创造，透过这样一个创造来彰显他的权柄，也彰显他的能力。而这一切的创造呢，又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的。这里上帝所的居所跟这个天来把它用这个水来把它隔开啊，用这个水来把它隔开，这个里面我觉得是有非常深刻的属灵含义的啊，就是耶和华就坐在天上，耶和华坐在天上，人活在地上，因为这时候当然还没有造人。啊，但是被造物就创造主与被造物的间隔就可把它区分开来，再次的把它区分开来，啊，再次的用着好像可见的东西把它区分开来，哎，水是可见的啊，穹苍是可见的，来把它区分开来。好，这个是第一段啊。第一段到现在才204个人进来，我知道为什么今天进来的人特别晚，今天是周六啊，大家都睡得比较晚，平时大家灵修比较积极，因为早上还要上班啊，可见你们不是为了灵修，而是为了要上班，一不上班就起不来了。OK， 好的，今天我们多花点时间，现在6:58，我们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可以把前面的内容啊，我们现在灵修到第二天，把前面从头到创世纪1:1-1:8的内容啊，大家把它再简单梳理一下，然后呢，就是有些问题啊，有些疑问，我们会再更多的做些讨论啊，我就不往下面讲了，我们主日晚上再往下分析。